下午好吗？对，我是讲下午哈。
复活节，平安。是的，主耶稣他复活了。今天，实在是一个充满属灵张力的一个好日子。为什么呢？因为根据这个圣经的记载，我们知道这个逾越节跟这个复活节是很有这个的关联哈。我忘了这个哈，对。那复活节，这个按这个的逾越节的这个逻辑来去设定的。我们知道耶稣在这一个的，他是逾越节的这个羔羊，但是呢，却不是跟着这个逾越节的那个节期来走。总而言之，这一个的在历史上，耶稣他是在复活节被献上。但是呢，教会有这个教会的年历，却用自己的那个方式来去纪念这个的复活节。所以今年的这个逾越节呢，在4月1号开始，然后这个复活节就是在这个的4月5号。那我们也要感谢主，今天我们却要见证东方和西方两个的节期的那一个的重逢或者是重叠，就是清明节和这个复活节同样出现在这一个的4月5号的这一个的主日里头。那我们从这一个的纪念拯救就是这个逾越节的含义，然后当我们面对这个的死亡，我们知道清明在纪念，然后进入这一个的复活或者是我们更直接的来说，死亡它不是一个的终点，因为救赎已经成就，复活已经临到。所以讲到这一个的清明，我们就会想起这一个的杜牧的那一个的清明那首诗歌嘛，那首诗哈，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其实无论是在这一个的中国大陆东南亚，或者是在北美华人普遍上都有这一个的宗师，我们这清明节。尽管那一个方式呢会因着这一个的不同的地方环境和这个生活习惯会有着这一个的调整。那其实还没有信主的这一个的华人对这个死亡是很有避忌的哈。尽量不谈这一个的死亡，对死亡持有那种恐惧，心里呢会不踏实。但感谢神，信主前和信主后，我想我们对死有很大的一个的转变。这一个的认知的分水岭在于什么呢？在于我们认识了，在于我们相信了耶稣他从死里复活了这一个可信的真实的历史事件。保罗他说得好，他说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你们仍在罪里。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今天人走向这个的坟墓，但是福音却宣告坟墓已经空了。所以今天我们要一同的来去见证三位一体的伟大。上主借着这个圣灵将他的话默示给我们，圣子耶稣基督为我们钉死在这一个的十字架上，父神叫他从 死里复活，这三件事要印证在我们今天，我们要一同从他的正道当中来去领受神的话，然后待会儿我们要一同见证这个的洗礼，与主同死同埋同复活。在接下来的圣餐当中，我们要一同纪念并来领受在基督里的这一个的恩典。所以今天是一个的恩上加恩的主日。今天我们要从来从这一个的约翰福音20章1到9节和这一个的哥罗西书3章1到4节来去反省，我们真的是比非信徒更有指望吗？我们的信是怎么样的一个信？这样的一个任性对我们来讲有什么本质上的一个改变，从而我们可以了解主耶稣从死里复活对我们的这一个的意义，以及帮助我们如何在这一个的末世时代里头来为主做见证。让我们同来祷告。哈利路亚，主果然复活了。主啊，当我们聚集在这里，当我们想念到全世界有许许多多的基督徒在不同的地方用不同的方式来纪念一件事情，来庆祝一件事情，就是耶稣从死里复活了。恩主，我们特别为着在这个时候纪念那些在战乱当中他们仍然没有放弃这个基督信仰的，主啊，我们献上感恩。我们纪念到那些在集权国家当中仍然坚守这个基督信仰的，我们要为他们献上感恩，因为耶稣复活，耶稣已经复活，他是我们复活的主。愿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今天无论我们信主有多久，或者是我们还在寻求，主圣灵来向我们说话。奉耶稣的名我们祷告，阿们。如果我们看这一个的对观福音，我们会发现这个福音书有好几，这个，特别是约翰福音啊，有好几个很特别的这一个的记载。我们会看到第一，约翰他在这一个的叙述的时候，他把那个焦点放在抹大拉玛利亚，使他成为这一个的复活节这一个的事件主要的见证人。那这种的学法呢，其实是突出了一个个人见证的一个张力。我们知道抹大拉玛利亚他是第一个的见证人，他看见这原本已经堵塞在这一个坟墓前的那个大石头滚开了，那他下意识当中呢就想到有人把它滚开啊，然后将耶稣的这一个的尸体挪走了。就像我们回家，今天你崇拜回家看见门打开，第一件想到什么？你该不会说耶稣复活了吧，哈利路亚，耶稣复活？不会，家里会不见了什么，所以他很慌张，然后跑到门徒那里去，就是彼得和耶稣所爱的那门徒。有人把主从坟墓里挪去了，我们不知道放在哪里。自古以来有许多的这一个的人以为耶稣他并没有复活，对他是否有没有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也很有怀疑。伊斯兰的这一个古兰经里头有记载说他们没有杀死他，也没有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只是看起来像那样。古兰经就是伊斯兰教的这一个经典，他们也提到耶稣呢，他提到耶稣没有死，他也提到耶稣会再来，好特别好。 我们有机会的时候再来看看他这一个的论次。从因为马来西亚有许多的这一个的回教徒，所以这一个的伊斯兰这个传统就用这个犹太来去代替。他们说犹太变成了这个耶稣的样子，然后被钉死在那里。当然也有其他的解释他说这一个的伊斯兰教徒他们相信耶稣没有死，然后就直接这个升上天，他会再来做审判的主，这点很特别哈。但很可惜，还是很可惜，他们没有相信耶稣真的从死里复活。那其实比这个伊斯兰还更早的这个异端诺斯底主义，他们就认为耶稣没有真正的受难。历史上也出现有许多不同的说法，这是其中一个，包括认为耶稣没有真正的死，他只是昏迷了。那怀疑论者呢，就认为他们是门徒所捏造出来的一个故事，是门徒把耶稣的尸体偷走了。第二点，这一个的约翰他做这个描述的时候，他用了一个很细腻的方式来去记载彼得和门徒跑向这一个的坟墓的情节，然后也描述了这一个的裹头巾，那个裹尸布和那个的裹头巾有非常具体的那个细节。当彼得和约翰听见玛利亚那样说的时候，他们两个飞跑似的跑到这一个的坟墓那里。当然约翰是年轻跑得快，他先到了这个坟墓却又不敢进去，不懂是害怕还是要确定里面有没有埋伏啊。但是这一个的彼得是很冲动的，他一到的时候就直接冲了进去，不管三七二十一。那我们注意到在这里呢，这一个的细麻布的记载呢出现了三次，约翰他先看见，然后后来彼得也看见，而且呢是看见这两个东西是分开来的。当时他们是用这一个的细麻布来去包扎那一个的尸体，然后用来固定那个香料，那是一个的很昂贵的，属于很昂贵的这个布料，是一种尊贵的那个的安葬的方式，也是对这个死者的那个尊敬。大家知道埋葬他的是那个的约瑟，他是一个的异人。那而那一个的裹头巾就是用来固定他的下巴和遮那个的脸部。彼得约翰他看见这两块布是分开来放的，然后那个的裹尸布呢是另外一处卷着的。约翰他要见证的是什么呢？他要见证的是耶稣他不是被偷走了，而是复活了。耶稣不是被人移走了，而是自己复活，很从容的这个离开。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神学，复活不是一件混乱的事，而是上主计划中胜利的一个行动。主耶稣的这个复活是真实发生的这个事件。第三，约翰他强调一个看见就信的这个信心的主题，这是这个约翰福音里面这个重要的神学的一环，看见相信。然而约翰也很诚实来记载了他这一个的其中的这个张力，因为这个第九节的时候，他们约翰这里说，因为他们还不明白圣经的意思，就是耶稣必要从死里复活。经文说到这一个的先到的那个门徒他没有进去，而是后来赶上的彼得直接冲了进去，然后那个门徒才进去看，而且 看了就相信。那我们要注意到的是什么呢？这里提到门徒已经开始相信，但是却还没有完全的去了解。其实约翰福音他常常用这样的一种描述的方式来去告诉我们，信心是逐渐被启示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今天会有四位接受洗礼的，不是说他们什么东西都会了，而是说只是一个的起步。所以很高兴教会还有这一个的威斯敏特的这个教领来去帮助他们继续的成长，继续的让这个真理来去启示他们，能够在这一个的真理的道路上跑得更稳。那后来呢，门徒也进去，然后看见就信了。那圣经学者相信那个门徒就是主所爱的那个门徒，他也就是那个最后晚餐依靠在主胸膛的那一个的那个门徒。他问主啊，是谁啊？是哪一位？是哪一位要出卖你啊？他也是约翰福音还有启示录和约翰一二三书的这个的作者。所以看见信是这个约翰这个神学的主题。在整本的约翰福音当中，约翰他有一一的将这个读者从初信引到这一个的深信，从初级的这个信心到他成熟的这个信心，这样的一个的教导，对今天注重我们理性思考的时代是一个很重要的。我们要记得我们的信心不是从这个证据来去推出，而是在神的这个启示中被唤醒。第四点，约翰他的记载，那个天使没有立刻出现来做宣告，而是先呈现这一个的空坟墓的证据。天使要到这一个的第11章以后呢，才来出现。这要凸显出这个门徒从证据到信心的一个过程。从这一个的约翰福音第2章11节，那里这个门徒们看见水变成酒的这个神迹，然后就相信了。然后一直到这一个的第20章29节，耶稣宣告什么呢？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那在这一个的第二章到这一个20章这中间呢，有至少有7次出现这种看见信，看见信的一种神学的模式。那其中在这一个的20章的第8节跟第20章的29节是整个这个主题的一个高潮，看见空坟墓，然后信，以及没有看见，那是更大的信。那亲爱弟兄姐妹，我们的任性是什么呢？我们的任性是人得称义是因着信，而不是因为这个行为或者是功德。约翰他看见这个坟墓空了，细麻布和那个裹头巾分开放，就信耶稣复活了。但是他却还不明白，那个时候他还不明白圣经的意思，就是耶稣为什么要从死里复活。感谢上主，我们是属于主耶稣所宣告的那一类人。什么样？哪一类人呢？我们是主耶稣宣告的那一类，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我们是有福的人。耶稣说没有看见，没有看见什么？没有看见空坟墓，没有看见这个细麻布和这一个裹头巾分开，没有看见主耶稣他手上的钉痕和他这个肋旁的那个的枪伤，甚至没有看见耶稣升天，我们就信有福了。是的，我们虽然没有看见，却同样领受这复活的见证而相信。我们再次在今天，当我们看见这一个的接受洗礼的弟兄姐妹，他们身上 就彰显了这一个的信是何等的真实。主耶稣他宣告说，你有福了，我们因信这一个的新身份就已经成就了，因着信我们就有了这一个新的一个身份，被确定了。但是亲爱弟兄姐妹，我们信耶稣复活是个有福的人，我们的思想和我们的生活与我们所信的相称吗？我们不能够把看见当作是这个信心的功劳，看见是信心的触发见证，因为得救的核心是信。约翰他记载，看见神迹并不见得就会相信，看见神迹的人不见得会有自动的那个信心来要相信。所以在约翰福音第12章37节，他提到他虽然在他们面前行了许多的神迹，他们还是不信。到今天还是有很多的人不相信，他们就算是经历了各种各样的这个神迹都不相信。亲爱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离开我们的原居地到这里来，只要我们愿意谦卑看回去的时候，没有一个是那么偶然幸运，没有一个是你自己的功劳，都在神的恩典里头，都是一个的神迹。但很多时候却有很多人认为那是一个巧合的、注定的、缘分的，我们自己努力的。有的人还会故意的挑战你，将耶稣让我看，你将神让我看，我就信他。是的，这是很为难的，是吗？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面对这样的挑战，我们会很为难，但是却不能够拦阻我们继续的为主，这个复活的主来做见证传福音。使徒约翰他指出，若不是那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的。上主借着神迹和见证，在圣灵的这个动工之下，使人产生信心。因此我们不但因信诚义，我们也因恩典得救。感谢主，这就是福音。所以我们只管传福音，然后把结果交给神，交给神。就像当初我们凭着信心来去开办这个启发课程，然后将结果交给上主。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当然相信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也积极的参加教会，也知道很多圣经的真理，但是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最关心的或者难还是我们的工作、孩子的教育、我们的房子、未来的安全等等，很真实。慢慢的，基督信仰就变成我们人生的一部分，而不是我们人生的中心。我再说，基督信仰慢慢的变成我们人生的一部分，而不是我们人生的中心。那保罗他在写这哥罗西书的时候，其实他所面对的也有类似的一个问题。当时的教会他们受到各种的这个思想的影响，包括这个犹太教的律法主义啊，然后有神秘主义和当时的哲学思想，所以有很多人就开始把信仰变成一种的规则、知识，甚至是一种的宗教的行为。所以保罗在哥罗西书第三章他就没有再讨论这个复杂的神学，而是直接的来去问一个问题：如果你真的与基督一同复活，如果你真的与基督一同复活，那你的人生应该是怎么样的？今天这个问题，我们也要面对它， 我们也要回答他。如果你真的与基督一同复活，你的人生应该是怎么样的？如果要从这个生活中来去实践，保罗在这个哥罗西书接下来三章啊，这个的五节到四章六节的那教导，我们需要先明白，保罗在哥罗西书第三章一到四节，他告诉我们，耶稣从死里复活与我们有什么关系？他复活，复活啦，他跟我有什么关系？跟你有什么关系？今天我们庆祝耶稣复活，哈利路亚，耶稣复活了，那你跟我关系？跟你有什么关系？我们来看看这一个的结构。哥罗西书三章一节，这里提到，既然与基督一同复活，那我们就要寻求上面的事。第二节说，既然思想这一个上面的事，我们就不要只思想地上的事。他不是说不要哦，不要只是思想地上的事。然后三章三到四节，生命已经与基督藏在这个神里面，而我们真正的那个的身份和荣耀在我们的未来。所以这三节其实它形成了一个很清晰的一个逻辑，了解我们的身份，知道你的方向，还有这个的盼望。你的身份，你的方向和你的盼望。那我在前面已经讲解到了耶稣他从死里复活的这个历史事件，你们是主耶稣所称那有福的人。保罗在这里透露过，你已经与基督一同复活，用来确定我们的这一个的身份。你是谁？你是谁？以弗所书这里讲到，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应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他又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应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这里也提到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你的身份是什么？神的儿女。那在这一个基础上，保罗不是说你，他不是先说你应该要有怎么样的生活，他先说了，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啊，这里的个核心的信息是什么呢？基督门徒的这个生命已经彻底的来去改变了一个位置，改变我们的位置。亲爱弟兄姐妹，我们不是努力的来去成为一个属灵的人，而是你的生命已经是属于基督的生命。保罗在第三节三章三节的时候，他更强烈的来去表达说，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在这里有这一个的两个很重要的这个的信息。第一，我们旧的生命已经结束了，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因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我们不是在改善我们的这个的人生，而是已经拥有新生命、新的身份，这就是恩典。耶稣他来不是改变你的生命，改善你的生命，使你变得更好一点，不是，他彻底给你一个的新的一个身份，这叫做恩典，这就是福音。 我们不是努力的来去赚取或者获得，而是基于一个已经发生了的事实。因此我们不是在修补我们旧的这个人生，而是展开一个新的生命。我们不是在修补我们旧的生命，而是展开一个新的生命。第二，这一个的生命是隐藏的，这个属灵的身份不完全的来去显露。保罗在这里给我们重要的教导是什么呢？基督门徒首先不是一个守规则的人，而是拥有新生命的人。因此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这一个信仰，不是先改变我们的行为，而是改变我们的生命，赋予我们一个新的身份。待会我们见证的洗礼就是这一个新身份外在可见的恩典和见证。第二，在这一个的哥罗西书第三章这里提到，之前有了身份，现在有方向，你要往哪里去？你要往哪里去？那当我们意识到我们拥有这个的新身份，我们就会重新来去调整一个的方向。从以前我们只会体贴我们这个的肉体，思念地上的事，转而现在我们不断的来去寻求上面的事。保罗在这里用了两个动词，一个是寻求，另外一个是专注思想，在这里来说明一个持续性的一个动作。因为基督的信仰不是一次的决定，所以特别的是四位今天领受洗礼的，你今天洗礼不是说拿了 passport 啊，成为加拿大的这一个的啊公民，老天国的公民，而是一个持续的，你需要不断的来去调整这个生命的方向。我们要知道那什么是上面的事，很多人误以为说那是指天堂啊，我们在这里活着想着天堂的事，或者是死后的一个世界。有一个人讲过什么未知生焉知死啊，我们不是在讲这个的死后的。但是在这里保罗他要解释的是什么呢？他说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右边不是指这个的物理空间的一个位置，而是一种完全的象征。从死里复活的耶稣，他已经完成了这个救赎的工作，他不是完了，他是成了。我上个星期四我很勇敢的去报考的这个 CELPIT 就是加拿大人要申请这一个的工签啊，这一个的公民啊，要去考的一个英文考试。我准备了，我去考了，考完了出来，我给师母发了一个信息，完了。那是星期四，完了。我还没有看我的成绩，待会儿回去才看。耶稣他成就了，他完成了这个救赎的工作。今天是他掌权的时刻。马太福音这里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这是说耶稣基督已经得着了这个宇宙的权柄。这个不是一个次等的这一个的地位，而是以父神同掌王权的一个地位。所以上面的事其实是指以基督为中心的一个价值系统、价值体系，这包括了神的国、神的旨意、神的荣耀以及永恒的一个价值。我们华人教会常常面对这样的一个挑战，我们的问题不是在于我们没有信仰，而是在于我们的信仰与人生目标脱节。
我们的信仰与人生目标脱节。我们想想，我们在星期天敬拜神，星期一到星期六，我们却要面对这一个的成功啊、教育啊、财富啊、身份啊等等，这都是保罗所说的只思想地上的事。当然他不是说我们不要思想地上的事，不要管它，而是在基督里来去重新定位这个地上的事。所以亲爱弟兄姐妹，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的基督门徒，不是偶尔的来去想到天上的事，而是不断的来去调整纠正我们人生的方向。一天我们还活在这个世上，我们就必须要以我们的这个情义来去搏斗，但这不表示说我们没有属灵的生命，因为保罗他有这样子的一个的经历，他说我真是苦啊。今天我们看世界上所发生的大事，国际之间的那一个的冲突啊，都深深的吸引我们的眼光。那呢，这种各种各样的报告评论都把我们眼看得眼花缭乱，使我们的心里烦躁纳闷不解。感谢上主，即使在这一些的动乱当中，圣灵他依然会保守我们，不失去那个基督里给我们的这一个身份和盼望。我们要靠着那内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来去寻求和专注神的国、神的旨意、神的这个荣耀以及永恒的价值等等，以基督为中心的事。亲爱的弟兄姐妹，那我们要特别的留意一件事情，我们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意志来去努力的使自己成为属灵，而是靠着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圣经告诉我们，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换句话说，那使耶稣从死里复活的这个能力今天就在你里面。所以基督徒的生活不是靠着我们自己来去咬紧这个牙关，而是学习顺服圣灵，就好像保罗所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行事，这才是寻求上面的事真正的方式。我们不是拼命的往上爬，而是让圣灵不断的把我们带回到基督那里去。当我们愿意来去顺服圣灵，他就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进而来去调整我们的这个价值观，然后我们就会越来越像基督。第三，最终你会成为什么？你有了新的身份，你有了个方向，很现实的，最终你会成为怎么样？那就是与基督一同显现在荣耀里，这是我们盼望。亲爱弟兄姐妹，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人，我们活在一个终极的盼望当中，当基督他在显现的时候，我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他的荣耀里。为什么？因为基督是我们的生命，因为基督就是我们的生命。那我们要明白这是关键的三点。第一，基督他就是生命本身，他不是来去帮助我们的个人生，也不是来去改善我们的人生，因为他就是生命的源头。很多人只是想要生命被改变，变得更好，过得更好，过得更高尚等等，却不要与耶稣有任何的那个的关联或者是关系。但是唯有知道耶稣就是生命的这个源头，并且愿意在他的里面，否则人们仍旧活在这一个的罪当中，被世上的事所困扰。第二，我们现在的生命是隐藏的，对不起，我们现在的生命是隐藏的。想想看，我们有没有感到这一个的困惑， 因着我们的信仰看起来没有任何的优势，我们的属灵生命不显言。六西奈很快就要通过了，保罗他怎么说呢？他给出这个答案，他说我们现在是隐藏的阶段。保罗他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七节用了一个很有趣的比喻，他说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是要显明莫大的这个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是普通的这个瓦器，但是里面却有属神的生命、福音和能力。第三，最终这个荣耀一定会显现。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个宝贝是指的是神的福音与基督的这个生命，就是新生命要在我们里面，虽然隐藏在我们这个软弱的这个人里面，但最终要显出神的这个大能来。所以亲爱弟兄姐妹，当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真正的身份、真正的荣耀和生命就会显露出来，这是我们最终的盼望。特别在我们这一个的移民社会当中，很多人其实活在这个地上的成功压力之下，我们孩子们的教育、工作、身份和房子等等。亲爱弟兄姐妹，我们会不会察觉到慢慢的让基督的信仰变成我们生活的附属品？所以保罗他提醒我们，我们真正的未来不是这个地上的成就，而是基督的荣耀。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有福的，是吗？我们都比较含蓄，我们是有福的，是因为我们没有看见我们就相信，这不是我们说的，是耶稣告诉我们说你们没有看见就信，有福了。这保罗在这一个的罗马书十章九到十节说，你们若口里论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那这一话是真的，因着信我们得到了这个新的身份，因这一个的新生命我们有了这个新的方向，而这个新方向是我们持续的以基督为中心来生活，之中我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所以无论你现在所处的这个环境处境如何，你的身体状况怎么样，你拥有一个新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当我们站在这一个基础上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超越这个文化的成见，把福音带给我们相同文化里面的人。清明从此以后对我们基督徒而言，就不只仅仅是缅怀着我们的故人，而是能够借此来去反省我们自己，把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这个福音来跟他们分享。他们或许会抗拒圣经，甚至会抵挡福音，但是他们会对我们活出基督、以基督为中心的这种生命感到好奇。没有人这样做的，只有基督门徒。他们想要知道是什么改变了我们生命的本质。在这里我不班门弄斧了，相信大家都对这一个的杜牧的清明啊，他那种迷茫忧郁来去思念亲人，然后寻求酒精来获得暂时的这个慰藉，因为他没有永生的这个盼望。所以呢我就稍稍改了，希望杜牧不会 claim 他的那个什么哈，清明时节雨纷纷，但是今天阳光很好。世人思亲意断魂，借问盼望何处有，空坟指向复活主。华人受着这一个的杜牧影响，借酒消愁，思念地上的事，去逃避上面的事，但是 复活的这个福音却指向一个的空坟墓，宣告死亡它不是一个终点，而我们基督门徒就用这个新生命来带出这个复活的盼望。因为复活它不仅仅是一件发生过的事，乃是今天它仍然活着并且在我们里面做工的主耶稣基督。因此亲爱弟兄姐妹，主耶稣他复活不仅仅是一件我们相信的真理，更是一个我们要进入要活出的生命。今天我们不只是听见这一个的福音，我们要看见这个福音。待会儿我们在洗礼当中，我们要看见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的记号，然后在圣餐里头我们要领受这位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所以让我们一同在接下来的洗礼和圣餐当中继续的仰望他，愿我口中的言语心中的意念蒙主的悦纳。阿们。